请翻到课本294页。我们上一堂就是把这个正行的这个部分，正修的部分介绍过，然后结行的部分也介绍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介绍说我们在下座的这个时间，也就是我们不在这个我们定课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修持。那我们看第一行，正明修法的第二项是未修中间应如何。一切的恶业大多半都是由于在未修的时候身心放逸而引起的，所以在未修中间应该如何来行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用功的时候啊，在我们做这个定课的时候，心是比较专注的，所以比较不会这个放逸懈怠。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对治这个烦恼跟定慧力的功夫会比较强。但是我们在下座的时候，没有在做功课的时候，身心比较放松，就比较容易放逸懈怠，那烦恼习气就容易爆发哦。那有的人他就是会很在乎说他每天哦做多少功课，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会认为说他做功课的时间才是他在用功，那时候才叫做在修行。那他没有在做功课的时间呢，就回复到他这个原来的状态，那就是说他把这个修行跟就是说在上座的修行跟下座是把它截然分开，成为两个部分。那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修行，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相续性，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正确的。因为既然我们说这个修行是修心啊，那这个调伏心的工作应该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用功，就是在上座的时间，在做定课的时间，就我们在没有在这个做功课的时间，应该也还是同样在用心，就是说我们在修心的这个工作应该是相续没有间断的。所以我们这个虽然在这个上座的时候用功啊，但它主要就是我们在下座的时候，它可以继续的，就是在一切的境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一切境界，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修行的这个工作，这个可以再用上。那我们也有见过啊，就是说有些人他看起来也非常用功哦，一天可能定的功课都还蛮多的。可是呢就非常非常在乎，非常执着说他这个用功的时间，但是一下做面对许多这个境界的时候，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就不能够应付就喜欢躲起来自己用功。因为这个用功其实用功久了，它会生有一种就是暖相，就是你一上座就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然后久了之后，如果他没有把这个上座跟下座都当作是修行的一部分的话，那他就会久了之后他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这种心理，把他的这个用功都当作是一种逃避，他面对这个外在境界人事物种种的这个不如意乃至于他不知道如何应付的这些问题呢，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这个避风港那这样子实际上对于这个修行上面没有办法说真正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未修中间虽然有礼拜、经行以及读诵等多种方法可修，但是最重要的是信念正修，就是我们的心安住在正念当中不管我们的法门是呼吸法也好观心或者是我们的法门是念佛或者是这个修菩提心法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我们的心就安住在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正念当中。因为即使在正修的时候我们非常精进的修习，但是如果在未修中间对于所修的善所缘境没有依止正念真之力来摄持而任其放逸散乱的话，这样修行所生的功德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就是我们讲说就好像这个钻木取火嘛，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暖象出来，可是呢我们一下座就整个就散逸掉了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我们上座的时候在修这个，我们修这个轮回痛苦好了我们修后面有这个讲到这个轮回过患，我修这个轮回三界中的这个过患，可是一旦我们下座的时候就到处闲逛闲聊，找人攀缘攀谈，然后逛 逛东逛西逛的。那其实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即使我们在这个上座的时候有，就是说产生一些这个善心啊、善念啊，这些功德很容易就散乱的。因为其实我们一下座又到处去，就是贪着这个五尘的境界，到处去攀援。其实这个这样的一个相貌，就是对于这个轮回还非常的乐着的一种心态。哦，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上座跟下座的时候，它是没有一个相续性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即使说我们这个生活上很忙碌哈，不管是为家庭或者是工作哈，那能不能够将我们的心安住在正念上，才是我们的这个重点，而不是说我们一天做多少功课哈。因为即使我们一天哈就做了一天的功课，早课两个钟头，晚课两个钟头，哦，这样子四个钟头下来，其实还有二十个钟头哦，还有二十个钟头。那我们其实在不在这个上座的这个时间是更多的哈，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把我们的心安住在正念，这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边这个未修中间这个部分呢哈，它也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最后一行这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未修中间仍然应该修行的原因。在未修中间呢，究竟有哪些是应该行的呢？我们呢就是应该阅读有关的经论，也就是说跟我们修持的法门有相关的经论啊，让我们就是能够增益我们对我们修持法门的这个认知更深刻的认识，然后呢也能够比较把心安住在这个正念上面。或者呢哈，我们是经常忆持修，就是这个修习资粮跟功德的这个方法，以增加修道的顺延。那第三呢哈，也是应该要修习多种禁制业障的法门，以除去障道的违缘。那更应该历历守护所受的戒律啊，就是我们这什么所谓守护，就是说我们要经常的检查我们的身口意是否合乎我们所受持的这个戒律的部分啊。因为戒律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根本不立无以成道。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说入了佛门哦，我可能也没有受过五戒啦，这个八万斋戒、菩萨戒哦，那当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戒律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受了这个三皈依的话，好，那我们三皈依一样有三皈依的戒，就是三皈依戒在后面也会讲到，就是我们皈依佛法身，一方面我们已经皈依佛门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皈依投入，好，皈信于外道，也不会以这个外道的这个，就是说其他宗教的这个他们的所谓神职人员或者是他们的宗教师呢为我们的这个老师哈，这个也是我们皈依之后我们一样有我们这个所谓的皈依戒的这个部分。那也有说呢是修其禁制业障、善护律于戒以及修积极资粮这三种方法，称为三合来引导行人。所以这是总说就是我们未修中间应该如何来做。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一早醒来啊哈，这个24小时乃至于吃饭睡觉都不离开修心啊，因为后面会讲到我们吃饭要怎么吃，睡觉怎么睡，这样子我们就是说不会有这个荒废的时间啊。那所以说我们说上座跟这个未修中间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念佛啊，那我们念佛呢就是，虽然我们常常听就是祖师大德都讲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应该是行住坐卧随时都可以念佛，我做事的时候也可以念佛，然后我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念佛，那我这个就是在好像任何时刻我可以念佛，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应该是骗一切时一切处的，只是说我可能在比较清净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我可能就是不要念出声，比如在厕所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念出声，或者是说这个威仪不是比较不具威仪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念出声。比如说我们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躺卧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都用默念的方式。可是在任何时候它是可以念佛，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在上座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要先把我们的心先训练过，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念佛有一段这个安静的时间念佛，而念到说我们对这个念佛呢比较娴熟，比较不会这个妄想啦、昏沉性这么重那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听到这个祖师大德都这么说啊， 所以他就是也不规划一个定课的时间，就是他觉得他随时都在念。可是因为他上座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心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修行，就是我们说正行的这个地方，他应该要有一个上座的时间规定多少的这个量，不管是说以次数来算或者是以时间来算，这个多少都没有关系，但是他有一个定课的量，然后让自己呢在这个定课上面，然后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修持有一点功夫出来。好，那你如果说一开始就都在这个五尘的境界的上面，就是随处念佛，那很可能就是养成一种散心念佛的一种状况，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这个把心这个训练安住在这个念佛的这个正念上，都没有把这个时间规划一点点，其实只要从一开始只要一点点就可以，那他随时就想说，那既然祖师这样子讲的话，那我随时都在念，但是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的收摄力没有那么强，其实我们上座的时候到下座这中间，就是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我们上座正修的时候，心里这个心念力比较强，比较能够专注的时候，在我们下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圆系训，能够仍然能够继续提念。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连这个没有做的话，就是骗一切十处都念哦，那可能我们的心很容易就是一直处在一种散乱的状况之下在念佛，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心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念到一心啊，或者是功夫成变啊，这样子就是比较困难哦。当然我们往生主要是看我们的信愿力，但是呢功夫的高下就是决定我们品位的高低，所以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那这边就是让我们认识，就是说有一些状况我们其实都要检视，说我现在做功课是不是也有一些状况，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一点那个不是这么正确。好，那我们看那个倒数295页倒数第二行，那除此之外呢，还应该要学习四种资粮，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最容易引发禅定和智慧的正因。它这个原文上面写说，易引发奢摩他道，就是我们讲的止，那毗婆遮那的正因，毗婆遮那就是我们平常讲观，止成就了就成就定力，观成就就成就慧力，所以这边就是说引发禅定跟智慧，就是指我们的定慧力。那在这个后面在上士道的地方，他也会讲到如何修习止观，那这个止观成就的基础，这个就是这四种资粮。如果说这四资粮修得好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成就定慧力。那我们翻到296页，那四种资粮呢，第一个是密护根门，那二是正知而行，三是饮食之量，四精勤的修习觉悟一切，就是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行。这个字一个竖心旁在一个告诉的告，它字典是说是写好，好，那这个上日下长和尚他也是念好，那不过因为在瑜伽师地论上面是写，就是写那个有的地方他写那个觉悟的觉，觉就是觉醒的觉，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念觉悟瑜伽，就是这个四个。因为这个饮食睡眠是我们欲界众生的习气嘛，如果说我们饮食睡眠可以调伏的话，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得到根本定，也就是能够证得这个色界的这个初禅。如果没有办法调伏的话，这个定力就很难成就。那我们看297页，第一个密护根门，就四资粮中其实它是最重要的，它是为首，那里面又分成五个，第一个是以何防护，那意思是说呢，用什么来防护呢，用两个，第一个是正念普遍防护，那第二呢是对于正念起恒常因重的修行，那在下面再说明。以正念普遍防护呢，是经常练习防护六根门头的方法，如不取形象，不取随好，这六根我们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这个六根。那不取形象就是不取这个当下我们这个对于六尘境界的形象，我们是保持在限量境，不去只取它的这个相。那不取随好呢，就是说在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当下看到第一念，就是之后我们已经升起分别喜欢不喜欢好恶的这个感觉之后，那我们不取随好。对于正念呢，第二个是 对于正念起恒常因重的修行呢，是说经常因重的修习，让心能够住在正念当中。哦，所以我们平常就要训练我们的心，不要让它这个思念。这密户根门它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它关系到说我们每天还会造多少业。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哈不能这个去防护我们的这个六根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去造恶业。那如果说我们防护的好，我们就可以这个心呢不去生出种种的虚妄分别，然后安住在正念当中，不生烦恼，然后不造恶业，那身口意就比较能够处于在一种清净的状态。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密户根门能够成就的话，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定慧力了，这个是这个一定的了。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重点是防护什么，就是他所防护的是什么，就是防护六根门头。那第三呢，从哪里防护，就从六根面对六尘之后所产生可爱以及不可爱的六种境界上去防护。那这边括号就讲说，眼根对的是色尘，那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舌根对味尘，身根对的是触尘，那意根对的是法尘，就是眼耳鼻舌身六根对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那第四是如何来防护，其中分为守护根跟以六根而防护这两个。守护根呢是说，当六根面对六尘加上六识的分别，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根尘识三缘和合，意识就会对六种可爱的境界生贪，于六种非可爱的境界生嗔。这个六种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六根所相对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守护根呢，就是从种种可爱非可爱的境界当下守护，让它不起贪嗔等烦恼，就是说已经是面对境的状况，这个是守护根。那第二个以六根而防护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色尘声尘等六境来说，如果我们眼根去看，耳根去听，会引发烦恼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对这个色尘声尘等境放纵我们的眼根跟耳根去看去听，那如此防护就能够停止烦恼。这个以六根而防护的意思，就是说它从因上面就断除掉了，就是说减少我们接触的这个机会，六根对六尘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不应该去看的，我们不去看不去听，就是不去纵意我们的六根去面对这个六尘。那这样子呢，就一开始就不没有这个预言对境的这个机会了那因此呢，守护根就是对于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境不取形象不取随好。若是能够以六根防护，即使因为妄念烦恼而起了想要造业的罪恶心，也能由于防护六根而得到平息。在前面这里就讲说，这个从六根来防护，就是我们不放纵我们六根去看去听，就一开始就没有，但是呢在进一步守护根的时候，就是已经对境了那这再进一步就解释，对境的时候那有两种，就是一个是取形象，一不取形象，一个是不取随好。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取形象呢，取形象就是对于不应该去看去听的色声等境界现前时，心仍然向前去看去听，就是心取六种境界的形象。就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是自己的这个，我们去攀援这个六尘境界的这个形象，然后看这个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又把这个境界执以为实，就是执取我们这个执取，这个取执取就是把它这个境界当作真实。一旦你把它当作真实之后，开始我们分别虚妄分别就起来，就会有喜欢不喜欢还没有喜欢不喜欢，就会有这个。苦乐啊，对喜欢不喜欢的这个感受了就是有这个感受之后，就会有说我要不要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心态那什么是取随好呢，就一旦取了六境的形象之后，意识就会引发贪就是对于可爱的境界，那嗔呢对非可爱的境界，那痴是中庸境，就是不是可爱境界，也不是非可爱境界就是贪嗔痴分别对于这个可爱不可爱以及这个中庸的境界这三种烦恼而起的种种的执着，或者是说这些境界并没有现前，而是听别人说起所引发的种种烦恼，也属于取随好 哦，这就是说不取水好，就是说它不是当下，也是说已经第二念了，或者是说事后的，哦，事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后面第二种境界，就是说他是听人家讲，哦，可是他这个意念里面他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法尘的这个形象现起，然后他升起了贪嗔痴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哦，那所以他是已经有了好恶之后，哦，那我们就是讲说，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不取形象来讲，哦，它的重点是什么？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根面对六境的时候，不去执取，就是保持限量境，哦，不执取，就是简单的口诀，就是看就是看，听就是听，哦，看了之后不又去分别说这个我喜欢看，我不喜欢看，哦，这个色好不好，不去做这个分别，听也是就是这样子听。哦，不是说不管他是悦意悦耳的还是不悦耳的，哦，就是不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啊，哦，就是从这个进入到那个感受里面，哦，就是只是保持限量的这个观察。那不取随好它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已经升起了苦乐或者是这个喜欢不喜欢的这个感受的时候，那我们不要把我放进去，哦，就不从这个已经受了再不进入这个爱的这种阶段，哦，所以我们不取形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说以六根而防护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放纵我们的六根去面对会引发我们烦恼的境界。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对境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保持限量境，哦，就是只是看，就是知道认知觉知我在看，觉知我在听，但是我在这个觉知里面，我不去这个执取说这个音声相或者这个色相是我欢喜或不欢喜的，哦，那接再来呢，哦，如果说我已经升起欢喜不欢喜的时候，哦，我们就要不取随好，就是不要把我放进去，我仍然就是尽量的保持这个限量境的，就是说保持说好，我现在已经看到喜欢不喜欢苦跟乐，但是就是我知道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还是不要这个，还是不要把我放进去，不要变成我喜欢我讨厌，就是好现在辨别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升起了，那这个辨别哦，这个是我这个是喜欢的感受，不喜欢的感受，哦，这个好吃的感受不好吃的感受，就知道就好，保持觉知，哦，这就是这个不取随好。那我们讲的这个，因为我们平常所谓的限量境，我们常常会觉得对这个限量境感觉到说好像很难懂，哦，其实我们不要说，哎，每件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佛法的修持，我们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已经，哎，转凡成圣的圣者比较，我们就是把我们就是线下的这个境界，六根面对这个六境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就是保持着线下就是觉知，不去执取，不把它当作是真实之后呢，然后起了这个分别计较，喜欢不喜欢，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觉知，然后认知这个觉知是什么。那这样的一种这个限量境的保持是经过这个修行来的，哦，那我们平常的限量境的这个状况呢，就好比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些经验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醒来的醒刚刚睡醒，然后念头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心里都没有什么念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限量境的状况，哦，或者是说我今天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啊，然后可能诶旁边人把我叫醒，因为我看到这个旁边他其实是我多年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家人，可是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虽然看到他，但是我没有居然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你这个心还没有升起分别，还没有堕入第二念的分别的时候，你还没有去辨清楚，哦，分辨清楚说，哎，这个人是谁，哦，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中也是会有这一种限量境，可是这个限量境跟我们修行的限量境不一样，只是说让我们理解一下什么叫做限量境。这样的限量境叫做相似的限量境，它是马上就是稍纵即逝的，它可能第二念就是我刚看就那么一刹那，哎，然后第二念就想起来说，哇，他就是那个我们家隔壁的那个阿姨啊，这可能就是这个让我们就是体会一下什么是这个限量境。像我过去说我们在这个做打佛七的时候啊，就跟那个老菩萨一起打佛七，那老菩萨晚上打呼打得非常大声，实在太大声了，可能是鼻子本来呼吸也不好，那太大声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办法睡啊，整间可能大家都整个晚上大家都翻来翻去，只有那个打呼的这个老菩萨，哦，睡得最好， 哦，那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是没有办法啊，就去跟这个煎香的这个师傅讲说，因为这个是在这个任何的团体生活一定都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法会啦、戒会啦、什么闭关都是会这样子。那我们去，因为他这个都有准备耳塞，然后这个都可以提出申请。那因为我们在房间这么多人都不好睡嘛，所以那个就是煎香师傅就请这个法师换到那个最里面，最里面睡，然后大家头朝内，只有他头朝外。但事实上实在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声音太大声嘛，大家还是不能睡哦。然后即使耳塞也没有办法，那最后怎么样了？当然我们就想说，你也不好意思说去跟煎香师傅讲说他怎么换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房间就是一间供这个大通铺嘛，其实是我想这样换到隔壁去睡嘛，但我们不好意思这样啊，就觉得说这样好像很没有礼貌哦，这样可能人家也会觉得很尴尬哦。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这个真的觉得这个限量性保持限量性实在真的很好用，就是听就只是听。现在这时候人家都说那个呼声大如雷，就真的是仿佛那个实在太大声了哦。那当你不觉得说抵抗他说我睡眠需要安静，不可以有噪音，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应该睡眠是要安静的，不可以吵，那我们也习惯都是一个宁静的一个境界。那现在一旦这个有冲突，就觉得说一听到就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打呼这么大声，心里一直觉得这么大声，一直这么大声，结果大声的结果就是我不能睡嘛，就是觉得说心理上面已经跟他对立。可是当我心理上不跟他对立的时候，就是保持我只是听这个打呼声，听起来就是我们也不去辨别说他听起来是不是呼吸均匀啊，然后怎么样，不用去辨别这些，你就是只是听，就好像听这个夏天那个外面的这个蛙鸣啊、虫鸣一样哦，就是这样子听的时候，就发现说，真的很好睡啊。你真的不是真的不是说你那一天特别累，可是你就觉得说，当你的内心不再跟他对立的时候，只是保持这种限量，而不去喜欢或不喜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比较不会被干扰，就只是保持一种觉知的境界。所以这个对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人事物境界的时候，这个心不起这个贪啊、嗔啊这些的这个烦恼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反过来，那第五是防护什么呢？就是它正防护，就是它防护的是杂染，使我们的心呢能够安住在善性或者是无记性当中。那所谓的无记性呢，是无所记别它的属性，就是它不属于善，也不属于这个不善，所以归属另外一类，称为无记性。那无记性又分为有负无记跟无负无记，这个负呢是有烦恼的覆盖。那这个有负无记指的，通常我们就是指这个第七识的部分啊，它是跟烦恼相应的无记性，因为它跟那个我爱、我贪、我吃、我见、我慢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那无负无记呢，通常我们指这个第八识啊，就是它不跟烦恼相应的这个无记性啊，它没有那种四种的染污。所以这里所说使心安住在无记性当中，指的是无负无记性。比如说这个行住坐卧是唯一动作的本身呢，是不与烦恼相应的，所以是无负无记性，而不是指这个心住在善所缘境的时候是无住无记性的。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这个生活举止啦、威仪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还要再多一点分别，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以六根而防护，是说在我们从因上面就断除了说我们六根去面对六尘境界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这样的做法呢，对于我们这个凡夫来讲，就是说真的修行的环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比如说我这个有饮食上面的烦恼很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特别的贪吃啊，特别的爱吃，然后我们就尽量不要老是去找那个美食的这个月刊来看，或者是说这个美食的这个食物，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一个经费常常去这个去吃大餐，但是我们不要有时上网啊浏览看哪边有这个好吃的蚵仔煎，然后到处去找这样子呢，其实即使我们没有真的吃到，可是这个就是你的六根已经没有防护了。虽然我们口里没有吃到，可是我们每次看那个图片啊怎么做法啊，然后心里就是好像这个 有一点望梅止渴的这个作用，然后心里其实一直在累积对他的喜欢哈。那这个有的时候，哎，你不知道，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这个找一个人呢陪你去那个跑遍那个什么景美夜市啦、士林夜市哪个夜市，就一定要吃到他才个罢休哈。不管是外面这个寒冬那个下雨，他都要。